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些材料啊，说实话，读起来真的，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商业大片。
对，主角就是金融科技 ，FinTech。
故事时间跨度是过去7年，这个情节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是的，我们手头有一份核心材料，是一场跟行业亲历者的深度对话。他们算是见证了整个行业怎么从一个资本堆起来的狂热派对，
然后迅速坠入冰点。
对，然后又好像在废墟之上找到了新的生机。
没错，所以咱们这次的目的啊，就是为你梳理清楚这个过山车到底是怎么开的，金融科技为什么会经历一个被叫做电音轰鸣的夏天，然后又迎来严酷的寒冬，
以及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春天回来了，但这又是一个由 AI 驱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春天。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 AI 在这里它既是救世主，又扮演了一个相当黑暗的角色。好了，我们来一起深入聊聊这个事儿。
好，
那咱们就从最疯狂的时候开始聊。
就是那个资料里说的所谓的电音轰鸣的夏天。
对，这个比喻我太喜欢了，感觉音乐永远不会停。这到底有多疯狂呢？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资料里有个数字，说实话非常惊人。
哦，
在那段时间，全球所有风险投资的总额里面，有整整25%，
1/4。
对，1/4全都砸进了金融科技这一个赛道。
哇，这太夸张了！等于说你当时随便找4个拿了风投的公司，就有一个是搞金融科技的。
就是这个概念。
那背后是什么在驱动这种非理性的繁荣？
说白了，就是两大宏观因素的共振。一个是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另一个就是疫情期间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我明白了，就是市场上的钱太多了，而且借钱几乎没成本。
对，直接催生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我看到一个数据，当时有些金融科技 APP 的用户增长率能达到每个月25%。
每个月25%，这简直是病毒式传播啊。
是的，你想想，这意味着不到3个月就能翻一倍，这在任何正常的商业环境里都是不可能持续的。
所以这个派对它总有结束的时候啊。
结束的非常快。资料里说，夏天之后只有一个特别短暂的秋天，到2022年下半年，整个行业就毫无征兆的一头扎进了寒冬。
这个反差我看到数据也同样触目惊心。从占所有风投的1/4，到资料里说的基本上降到了零。
对，基本上归零了。
这个落差感觉就像引擎在万名高空突然熄火了。
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一次非常残酷的压力测试。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借贷类的公司。
他们的模式完全建立在便宜的钱上。
没错，环境一变，他们立刻就崩盘了。要么倒闭，要么被折价贱卖。那时段整个行业啊，哀鸿遍野。
等故事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在寒冬里结束。资料说，现在行业开始解冻了，我们又回到了春天，这又很有意思了。是什么变了？
对，那些活下来的公司可以说都是从幸存者变成了进化者。
进化者？
他们被迫做了一件之前没想过或者说没动力去做的事儿，就是重新捆绑服务。
重新捆绑服务具体是指什么？
比如一家公司最初可能只是一个让你方便转账的数字银行，但在寒冬里就这么一个功能它活不下去。它就必须增加贷款、投资、财富管理各种功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平台。
我懂了。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讽刺点。
哦，
就是加息对贷款业务是致命打击，但对有存款业务的公司来说反而是天大的利好。
没错，所以这些幸存者通过吸收存款突然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而且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
所以说这场危机反而帮他们建立了一个更健康更多元化的商业模式。
可以这么说，寒冬淘汰了投机者，但也淬炼出了真正的强者。
经过这么一轮生死考验，我感觉金融科技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不是都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只属于硅谷创业公司的时髦词汇了。
你说到点子上了。资料里有一个核心观点，现在正在成为现实。
什么？
就是每一家公司都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难道我楼下的咖啡店也是金融科技公司吗？
唉， 这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嵌入式金融。
嵌入式金融
意思就是把金融服务像一个插件一样无缝地嵌入到非金融公司的业务流程里。你楼下的咖啡店可能还不是，但资料里举的例子是福特汽车和约翰迪尔。
哦，这些重工业巨头。
对，你绝不会认为他们是金融公司，但他们早就在为客户提供购车贷款，为销售商提供库存融资，深度参与金融活动了。金融已经成了他们产品的一部分。
我明白了，金融从一个独立的目的地变成了整合在各种场景里的基础功能。
而这种趋势背后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重要的变化，就是传统金融巨头们的心态变了。
这个转变很有意思，因为传统巨头的惯性是巨大的。是什么样的痛点能让高盛这样的公司放弃那种一切都要自己做的骄傲？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过去啊，这些巨头的逻辑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自己造一切轮子。
嗯，
资料里有个让我哭笑不得的例子，高盛曾经为了掌控一切，甚至自己开发了一套电邮件客户端。
等等，自己开发邮件客户端，这都什么年代了？认真的吗？
千真万确，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城堡心态，
认为外面的东西都不安全，
对，不可靠。后来他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尝试自己去做金融科技公司，比如推出了面向个人用户的数字银行 Marcus。 但现在他们进入了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开放。
我理解了，这其实是从一个封闭的城堡心态转向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心态。
没错，
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不需要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只需要去整合市场上的最好的技术来为我所用。
完全正确，这种从我们自己造到我们用最好的心态转变，为整个生态打开了一扇巨大的门，而门外站着的就是已经准备就绪的 AI 技术。
当这些手握海量数据和复杂业务的巨头愿意敞开大门时， AI 的潜力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
是的，
这种潜力的释放听起来是好事，但资料里似乎指出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另一面，对吧？
嗯，
我看到一个观点直接颠覆了我的认知。资料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 AI 在金融服务中最大的用力是什么？
在你回答之前，我猜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智能投顾、量化交易或者高效的客服机器人之类的。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资料给出的答案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哦，
答案是欺诈。
欺诈？
是的，目前把 AI 用的最出神入化的竟然是骗子。
这个事实确实非常令人不安。资料显示，金融欺诈正以每年18%-20%的速度飞速增长。
这么快？
对，这是一场永恒的猫鼠游戏，而资料的判断是现在老鼠占上了上风。
等一下，这太反直觉了，我们天天听到 AI 能如何改变世界，结果最先把它用到极致的竟然是骗子。资料里有没有解释为什么防守方，也就是银行和我们，在这场 AI 竞赛里反而落后了？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资料分析说，这是一种非对称作战。
非对称作战？
对，对于欺诈者这种攻击方来说，他们只需要找到系统的一个漏洞就能成功。
而对于银行这样的防守方，则必须保护成千上万个潜在的攻击点，不能出任何差错。
而且欺诈者创新有任何合规或道德的束缚，他们可以用最大胆最激进的方式去用新技术。
我明白了，他们是在规则之外行事。资料里提到的那个杀猪盘骗局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对，过去这种骗局极度依赖人力，骗子需要花好几个月跟你聊天，建立情感连接，这个成本其实很高。
嗯，
而现在整个流程都可以被 AI 自动化，从一开始用一个看似发作的短信接触你，到模仿一个善解人意与你兴趣相同的人设跟你聊天，
分析你的情感弱点，
对，再到最后一步诱导你把毕生积蓄转入一个虚假的投资平台，这一切都可以由一个 AI 模型大规模高效率地完成。它能同时对成千上万个目标实施这种情感操控。
这听起来真的太可怕了。AI 成了制造信任的工厂，但却是为了背叛。
是的，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 AI 的光明一面资料里也提到了，那就是对我们个人用户来说，它承诺了一个终极愿景，
叫自动驾驶的财富管理。
对 ，self-driving 这个概念非常吸引人。
是的，想象一下，在你发薪日的那一秒，你的 AI 财务管家就自动启动了，它帮你还清了信用卡和房贷，留足了这个月的生活费，
然后把剩下的钱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缝转入了收益最高的账户。
没错，整个过程全自动，你完全不用操心。
这个愿景简直是所有懒人的梦想，但资料里也指出了一个巨大的，甚至可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信任。
对，就是信任。资料里的例子非常生动，他说你作为一个对科技很了解的人，可能会拥霸这个系统。
嗯。
但如果你把这个系统交给你妈妈，她可能第二天早上就会惊慌失措地给你打电话问，我的钱去哪儿了？为什么她自己动了？
哈哈，我完全能想象这个场景。
别说我妈妈了，就连我自己，如果早上醒来发现银行账户里的钱被 AI 自动优化了，我可能第一反应也是心脏停跳半秒钟。
这个信任的鸿沟感觉比技术鸿沟还难跨越。
所以虽然个人端的自动驾驶财富是未来的方向，但目前来看 AI 更大更立竿见影的机会其实是在企业端。
是的，特别是帮助那些我们刚才提到的正在从城堡心态转向平台心态的传统金融巨头。
为什么机会在企业端更大？是因为他们内部的流程更需要优化吗？
不仅是需要，是极度需要。资料里提到，这些巨头内部充斥了大量极其昂贵、效率低下，而且完全靠人工操作的流程。
比如
风险管理、合规审查、法律文件分析。有一个例子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哦，
在很多世界顶级的财富管理机构，为顶级客户构建一个债券组合这种操作，至今仍然是理财经理坐在电脑前用鼠标一个一个手动挑选债券完成的。
不会吧，在 AI 时代这听起来就像还在用算盘记账。也
就是这个感觉，而 AI 恰好能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更关键的一点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爆发？
为什么？
因为这次的技术变革，它的影响是穿透性的，连公司最高层的董事会和 CEO 都能直观的理解。
啊，我明白了。
他们不需要懂代码，只需要在对话框里输入一句指令，就能亲眼看到 AI 的强大。这和云计算那种需要技术背景才能理解的概念完全不同。
所以关键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决策者终于能亲手触摸到像技术的力量了。
对，这种直观的体验极大地加速了企业采纳新技术的速度和决心。从听 IT 部门汇报到自己亲自玩了一下，这个变化是决定性的。
那么综合来看，我们现在到底处在金融科技的哪个阶段？
资料给出的总结是早春到仲春。
早春到仲春，我们能看到很多绿芽正在破土而出。
这个比喻很准确，绿芽意味着生态在恢复健康。现在新出现的创业公司不再像下片时那样追求不计成本地烧钱增长，
他们从第一天起就更关注盈利了。
对，把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放在了首位，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整个行业努力的方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资料里说，早期的金融科技主要解决的是准入问题。
是的，也就是从零到一。
比如让你不用跑银行网点，在手机上就能开户。
让你不用去西联汇款，在 APP 上就能跨境汇款。这些都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而现在这个准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决了。行业的焦点开始转向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顽疾，也就是从一到一百，追求卓越而不是可用。
信用评分就是一个绝佳和例子。
哦，对，
我们现在用的这套传统信用评分体系核心是看你的历史还款记录。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反映的是你的过去，而且变化极其缓慢。
这点我深有体会，他总感觉像是在看后视镜开车。明明我现在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已经完全变了，但我的信用评分可能还要一两年才能慢慢追上来。
对，感觉很不公平。
是的。
而资料里描述的未来模式是创建一个更合乎逻辑的信用评分，它不再仅仅基于你的历史，而是基于你的实时现金流。
举实是现金流。
对，如果你的银行账户显示你的收入稳定增加了，而支出没有变化，那么从逻辑上说，你的信用风险就立刻降低了。你的信用评分也应该能及时动态地反映这个积极变化。
这才是金融服务该有的样子，它应该服务于你当下的现实，而不是被你的过去所束缚。
是的，这才是从单纯的数字化到真正的智能化的关键一步，从能用到好用，再到懂你的进化。
所以，回顾我们今天深入分析的这些材料，金融科技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从边界创新到成为行业基础之上的道路。
嗯，它经历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繁荣与萧条周期，
现在正站在一个由 AI 驱动的充满未知和机遇的全新起点上。
是的，这一切之后确实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同一个 AI 技术既可以被用来设计出无比复杂的骗局，通过建立虚假的信任骗走人们一生的积蓄，
同时我们又被承诺它将成为我们最忠诚最可靠的财务管家，帮我们自动驾驶财富，实现财务自由。
对，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矛盾，未来金融科技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已经不是技术了，而是我们反复提到了那个词，信任。
嗯，
当这些 AI 代理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主的时候，你将如何判断屏幕背后与你互动的究竟是哪个 AI？ 你又如何能确保那个帮你管理财富的 AI， 它的最高指令是为你服务，而不是为设计它的公司，或者更糟糕的，为某个隐藏在暗处的欺诈者服务呢？